犹太人的错，如果在有些地方、有些场合，尤其是西方，你讲犹太人的错，这是很不当的。那么，如果你讲黑人的错，那你是死定了。如果你讲女人的错或者同志的错，也是很政治上不正确的。我不是要批评犹太人，如同我不是要批评任何一个人一样，或者是个人，或者是团体。那么我只是希望从犹太人定耶稣的这件事里面，我们能够学一些功课。那么所以说犹太人的错，其实耶稣是背负我们所有的罪恶，我们都有罪，我们都需要悔改。好，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这个也是，我们也可以就想象，包括在座的各位，这个话不是只有对犹太人讲的，这话是对每个人讲的，这话是对不信的每个人，包括不信主的我们的家人、朋友、老师讲的。你为什么不信呢？我们讲的是真理。好，当然这就会让人家觉得我们很自大、很狂妄了。那么真理一般现在都觉得是相对的，或者不会有一个宗教拥有一切的真理。那么好，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教也没有说你要明白数学、你要明白地理、你要明白天文，都要从基督教的圣经来看。我们没有这么愚蠢，我们没有说有这一本书就什么东西都懂了。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神在各个地方都有他的一般启示、普通启示，对不信主的人，他们常常得到更多、更丰富。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一件事，或者我们每个基督徒要确定一件事，就是这，对不起，我实在是诚实的说，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也能够诚实的说，对就认识宇宙万物这一个独一的主宰，他的伟大和丰富，只有借着圣经，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很遗憾，因为人的罪，就算犹太人有这么深厚的跟耶和华的关系，当神的儿子来的时候，甚至就是神自己来的时候，人还是不认识他。当他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也不是只有在耶稣讲的时候，你在旧约就可以看到，人犹太人多数的情形，他们当中大部分是神不喜悦，这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的，包括出埃及在旷野的那批犹太人，包括以后的犹太人。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用在教会里，是我们大部分是神不喜悦的，就是其实不是说我们做的不够好，而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好，我的题目犹太人的错，其实不是在讲骂犹太人，只是犹太人直接跟耶稣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从犹太人的错看到每一个人都有的错误。这个错就是没有信耶稣，这个错就是不认识、不相信耶稣。那么犹太人的错不仅是不认识、不相信耶稣，而且是把他钉死了。那么把他钉死，哎呀，各位，也是给各位可能心里，尤其不信主人太大的负担。你说我不信耶稣就不信耶稣嘛，桥归桥，路归路，个人有个人的路，个人走个人的路。我也没有逼迫你们基督教，我也没有攻击你们基督教，我只是信我的神。你为什么不让我平平安安信我的神？我都让你们平平安信你们的神，可是我平平安信我的神，你就让我不平安。你一定要说你要信耶稣，耶稣爱你，耶稣是独一的真神。有的时候有些教会已经不这样讲了，可是圣经里还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也再一次说，我用人间例子其实都不恰当。你对你的父母，你对生你养你教你的父母，你不可以说我信你就信你，不信你就不信你， 你不是我爸爸妈妈，我不承认，跟你不必承认我是你儿子一样，我们自由一点。各位，这是说不通的。我们跟上帝就更不能这样。上帝是独一的创造者，独一管理爱我们拯救我们的。我们必须就是有一个前提，各位，这个前提如果不能确定，其实我们谈什么都是多余的。就是神，圣经里这位神是独一全能慈爱的神，这是我们的基督教的基本的信仰。如果这一点打了折扣，我都觉得不是基督徒。如果这一点打了折扣，那么你信不信基督教实在没有关系了。但我们是坚持只有这位真神，你认识这位真神，你认识这位三一的真神，你认识。虽然我们也承认我们基督徒犯了极多的错误，我们不是虽然，我们承认，我们很羞愧，但是希望也是很勇敢的承认我们犯很多错误。但是我们会说他是独一的真神，这我不能让任何一步。如果你认识，我们对耶稣的误会，我们对耶稣的不了解，甚至我们对基督徒有的时候的热心的反应，应该就能了解了。犹太人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的错误第一个是嫉妒。马太福音27章18节，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有没有嫉妒耶稣的，我猜没有。我猜我们对基督的感觉一般来讲是冷冷淡淡的，说不上什么嫉妒，也说不上什么喜欢。那么大概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嫉妒耶稣还需要对耶稣的爱有一点了解。我刚好就看到有一个记载，就是把对耶稣的记载写出来哈。嫉妒，那本书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人看，应该还有出版，叫《虎穴亡魂》，就是一个后来他做牧师了，原来是纽约的一个不良帮派的领袖。那么他如何在纽约在不良帮派当中，他后来听到一个牧师讲道。那个牧师，这应该是40-50年前的事情了。那牧师在纽约的那种比较恶劣的区，就在街头布道。那么就也神保守了，他也有爱心，神保守他。他去布道的时候呢，这些不良帮派的少年人、少年少女都来听，当然基本上是根本不理他的。可是当他把信息传得比较准确的时候，就有一些反应了。他传得比较准确，就是他开始讲啊，耶稣爱你，耶稣真的爱你，耶稣爱你，你要接受他的爱。哎，这感动了一些人。就是牧师后来的反应，就是感动了一些人，就有一些不良帮派的男孩子，那么在呼召的时候，他就想要上去，要来接受耶稣的爱。哎，各位，这很好啊，这没什么不好。哎，当场就有一些这些男孩子的女朋友发脾气了，不准你去，你只能接受我的爱。原来这些女孩子嫉妒耶稣，嫉妒耶稣把他们的男朋友抢走了。各位，这个我再次希望说，我们当中希望还有一点这种反应，有一点反应就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爱我们的，有一点这种反应表示起码有一个人做的有一些对。就是譬如说我们当中有人信了耶稣，他主日愿意去教会，他常常想到关于主的事，他会把心里的话跟主讲，他会奉献，不一定那么热心，但是有一些。如果有这样的反应，难免就叫你的配偶或者父母或者儿女不大舒服。哎，怎么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好像把爱分一点，把钱分一点，把时间分一点给看不到摸不到的，而且他越虔诚越真实就越嫉妒了。 犹太人嫉妒耶稣，我们如果有嫉妒耶稣，这不是好事，对耶稣只能相信不能嫉妒，但是也有一点好处，就表示我们开始知道耶稣是要我们完全的爱他，完全的信他。那么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是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当那个认识他信靠他的人开始信他爱他跟随他奉献侍奉他敬拜他的时候，希望同时也发生一件事，就是他身边没有信主的人发现，哎，他是好像有一个更爱的对象，但是这个更爱的对象使他对我是更好，使他是更诚实更善良，我希望是这样。好，犹太人嫉妒，因为他不认识耶稣，根本不是一个嫉妒的对象，犹太人是一个你应该接受，耶稣是一个你应该相信他的人。求主让我们认识基督的爱，不去嫉妒他抢了我们的儿子女儿或者什么人，让我们知道认识他接受他的爱，而且全心去爱他，我们活得才好，我们身边的人也活得才好。好，他们对耶稣嫉妒是错误，不认识耶稣。另外呢，也有一个理由，也是不认识耶稣，任何的事都是不认识主的错误。他不认识主，就是他们不要罗马人来。在约翰福音11:48，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那么当然你说的不好听，就是说这些话的人是既得利益阶级，既得利益阶级，这有的时候政治上也会有些这种讲法，既得利益阶级不喜欢改变现状，如果要改变要对我自己更有利益，就像我从小不能说什么不既得利益阶级，反正我是比较成绩又烂啊，什么又不好的，我一天到晚都希望有地震啊，有台风啊，变化一下可以不上学啊，就想这些东西哈。那么比较既得利益，我们不要想得这么坏，就是可能这些犹太人觉得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罗马人对我们还算宽松。对了，他们中间可能有人是既得利益，罗马人让我们管的还让我们管，也让我有一点油水可以拿，然后呢没有来太干涉我。最怕就是他们一闹事，这可能也是一种官僚心态，我就是保住我的官位就好了，不要有什么闹事的，一闹事我的位置就丢了，并不是爱民，只是希望保持现状，维持既得利益。但是我就说不一定要把他想的都是这么坏，也可能要维持一个状况，哎呀，罗马人这样不错了，你的耶稣在那里一天到晚吸引群众跟随你，这会让罗马人很不喜欢，罗马人不喜欢，一来我们的生活平常还可以有的敬拜上帝的生活还勉强可以有的就没有。各位，这其实问题还是不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信靠耶稣跟罗马人来不来抢我们的地管我们，我们生活中会不会碰到焦虑害怕的事，其实没有关系，可能会可能不会，重要的是不管会不会，我们认定他是那个唯一爱我们的主，他是得胜的，他是救我们的，不管信了他会有什么样得或失，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他，就算失去全世界，我们得到永生是正确的，任何人都是正确的。好，犹太人对耶稣错误的态度，有人嫉妒他，有人希望他不要妨碍他们的既得利益，有人的错误呢就是暗暗做门徒。约翰福音19:38，这些事以后，由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 就暗暗地做门徒。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怕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好，这跟嫉妒，跟不要罗马人来有一点类似，就是说都是因为不认识神，对神不够认识。但是也可以，就不是但是，这个错误也可以说不是那么严重，或者说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谅解。各位，你今天真的在回教国家，你信了耶稣，如果你说我要暗暗做门徒，我充分能体会，我充分能体会。如果你说你做了门徒，不暗暗做门徒，你光明正大的做门徒，可能十分钟就死掉了。就我们先不要先想勇敢呐、丧失生命得到永生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也是软弱，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主动的说你要暗暗一点，因为耶稣也有躲藏的时候，耶稣也有不正面跟那个跟人冲突的时候。当然这一点我许不需要多讲，我们讲那个冠冕堂皇的话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以主为荣啊，这我都知道，我也以主为荣。那么可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压力使我们不够勇敢，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改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不是说你要多勇敢或者多显出你基督徒的身份，而是你真是认识主。这个情形甚至我就请各位多祷告了，我也为我祷告，因为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也有这种情形。虽然我们在台湾宗教相当的自由，但是也有人信了耶稣是相当多的麻烦。我做牧师不太敢说你就暗暗做门徒吧，这神是不喜悦的，但是灵巧一点我只能说也是好的。好，让我们认识主，让我们欢喜快乐的见证主。如果神怜悯我们，光明正大的见证主，让我们就跟你要结婚一样，不应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是我的老公，这是我未来老公，这是我未来老婆。如果他是一个好的丈夫或妻子，你很高兴让人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多好，让我们很勇敢的、很欢喜的见证我们的主，让我们不会把罗马人的给我们的得失看过比上帝给我们的永生还重要，让我们不会幼稚的嫉妒基督，让我们都拥抱自己要得到上帝的爱。好，犹太人的一个很严重，其实也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又是一个好的错误，就是卫道。也就是他们觉得为了真理的缘故一定要反对基督耶稣。为什么这是一个好的原因呢？因为他们觉得真理，他们觉得基督教，他们觉得基督违反了真理，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就是不是为了利益，不是为了私利，不是为了个人的得失好坏，他们就是觉得基督教或者基督是错误的，而且严重的错误啊。这我也必须说，在这方面尤其是保罗所表现的，从一个角度来讲真是一个表率，就是很认真。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对耶稣不应该是很客气的。如果你不相信他真是独一的真神，你对他讲的那些话，你应该觉得这人非愚即妄， 你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耶稣的道，耶稣的行动，如果他不真的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非愚即妄，不是笨就是狂妄，就是精神病。当然有人说不要在这里做选项，但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使徒行传22:3，保罗对众人说，我原是犹太人，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有的时候有些犹太人，有些无神论，有些不信耶稣的人，应该也有一些这种成分。这十几年或者20几年，在西方有一种叫 New Atheism， 新无神论。这些新无神论者呢，跟过去的无神论有点不一样，他们觉得以前的无神论就是啊，好嘛，基督教讲的是错的，但是我也不攻击你，你也不攻击我，我们和平相处。现在这些新无神论有一种热心，他们要主动积极的批判基督教，而且他们要主动积极的说无神论才比较正确，就是他们很批评基督教。当然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起码是我的敌人，但从一个态度来讲也有可取之处。他对自己的信念是认真的，他既而且我觉得他很合逻辑，他既觉得基督教讲的不是真实的，他就要把这个谎言这个错误揭发，不要让人继续犯这个错。保罗就是这样。保罗说，我也曾经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阶。在使徒行传26:9，他特别清楚地讲，我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又分外恼恨基督徒，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就保罗觉得这是错误的，但是这个错误不管有多么高贵的理由，有的正确的理由，我刚讲这些啊，都不是说犹太人或不信耶稣的人或者我们信耶稣的人软弱是正确的，我不是这样说，我们都不应该，我们应该赤诚全心的信靠上帝。但我们有软弱，这个软弱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可以了解因为无知而产生的，就跟保罗到最后在提摩太前书1:13，他也承认，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我那时候不知道，我知道了以后我就不会这样了，刚好相反，我知道了以后我就尽量不怕冒犯人，不怕任何的理由，我就是要传扬他，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我知道这不但是真的，而且对所有的人都是好。但是为什么保罗或犹太人要逼迫基督，要不信，要反对基督？各位，我们再想想看，今天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如果说我是上帝，不管我道讲的怎么样，不管我人多好，我是上帝，各位，这非愚即妄了。我不能说我是上帝，我可以说我是上帝的仆人，连这个有的时候都有点狂妄。我不能说我是上帝，我不能说我多么的，我甚至可以狂妄的说我很了不起，但我不能说我是上帝。耶稣生平中处处表现的就是这一点，所以犹太人觉得他要卫道，就是他违反了真理。马可福音2:1-12，他医治那个四个人弹来的瘫子。我们今天不讲这件事，我们只是说旧话重提，耶稣在那件事上医好了瘫子，但是说了一句话，叫别人，叫卫道之事 非常反感，就是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耶稣就等于说我是上帝，这是健忘的话。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他自称与神平等。各位，重要啊，如果你不认为耶稣跟神是平等的，完全的同荣同尊同有权柄同受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还真有很大的错误。所以犹太人听懂了啊，这个人把自己跟神平等了。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就耶稣的话，不管是我们听了没什么反应的，他赦人的罪，或者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都把自己提高到跟神平等的位置，而这是真理。如果你不接受，你就应该逼迫耶稣，你就应该斥责耶稣，你就应该觉得这是一个亵渎自大的人。好，不过耶稣最表达出他是谁，而最冒犯了人的，还不是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个固然是严重，非常严重，但是耶稣没有常常这样说，有说，说一次就已经够了。耶稣最常冒犯犹太人的是安息日治病。好，那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十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话从旧约来看恐怕不当了。各位，新约旧约没有冲突，耶稣讲的没有不当，只是我们印象里应该也是什么功都不可做。所以耶稣安息日治病，有的时候他举的例子啊，安息日你的羊掉了井里了，你不是马上把它拉起来吗？那也是做工吗？我不知道碰到那个很死板的犹太人，是不是就让他死掉，是不是就还是让他淹死哈，或者是叫死。就是耶稣讲这个话，我们当然就知道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答案式的解决，但是可能对一些比较保守信仰保守的犹太人是没有说服力的。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十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各位，我们今天有一个人病了十八年，在我们当中腰弯的直不起来，我们今天有人有病啊，我也看到这里，我也想到有些人我们的亲人有病，是我们很关心的，哎呀，求神真是怜悯，我们希望得到医治，然后他得到医治了。哎，如果我们今天有个人痼疾在这里有神迹突然好了，高兴啊，荣耀归给上帝啊，为他的身体健康高兴，应当如此嘛。可是十四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他说的也很对， 你已经弯腰了18年，多弯一天嘛。上帝规定你这一天不要治病，就不要治病了。好，另外还有类似的事情，都是很好的事，但是碰到犹太人，你先不要说犹太人顽固，你先不要说这些人食古不化，就他们可能有顽固，可能有食古不化，可能有嫉妒，可能有种种对耶稣不认识而产生的错误，但是因为不认识耶稣，所以当他们也不认识安息日，所以他们的错误虽然是错误，严重的错误，也反映出他们认真。好，路加福音14章1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那么这些事都是让犹太人激怒到最后要把耶稣杀掉的理由。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耶稣治好了那个38年的病人，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后来就是我们刚刚提的18节，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也有一些犹太人，好，各位，这重要了，看起来比较有理性，我说重要就是有理性没有用，他们要必须真的认识耶稣，认识神的话才好。约翰福音9章16节，有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有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另外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好，各位，安息日治病，而且有神迹治好了，这件事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还是这件事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违反了安息日？耶稣安息日治病，到底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还是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子？看起来逼迫耶稣的犹太人真是很正确，因为这个问题耶稣自己讲过答案，旧约也讲过，就是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你行了神迹，你讲的话不合真理，不要信。申命记13章讲，耶稣也讲了，如果假先知能行神迹，选民会被迷惑。不要被神迹，即使是真的，欺骗了，重要的是他讲的合不合真理。哦，各位，这我们要很小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真理记在心里。好了，那我们的答案不是也就是呼之欲出了？耶稣是假先知啊，他行了神迹，但是他的神迹明显违反真理，违反安息。当然不是，各位，耶稣没有违反安息日，整个的错误是犹太人不知道什么叫安息日，不知道什么叫守安息。今天神如果不光照我们，我们犯的错误不会比犹太人小。我说这话，我再一次要承认我的渺小。我们当中如果当中有人有犹太人的朋友，完全可以转告我，讲这个道不是要说不是刻意在批评犹太人。我也知道任何一个犹太教的人，你知道一般犹太教里的人学问都很好的，道德也很好的，我相信很多的犹太人 比我聪明，不必是拉比，比我懂圣经，比我口才好，比我道德好，这我都承认。那么我们也扩大，我们刚刚讲不是在讲犹太人错，是所有人的错，所有人错，很多人比我聪明有道德，比我们基督徒也聪明有道德，但他们错了。哎呦，我有一个很毛骨悚然的想法，但是现在想也不毛骨悚然，就这么多这么多年这么优秀的犹太人都在他们最引以为豪的事上错了吗？安息，他们不懂安息。好，我们说他们不懂什么叫安息，我能说一说吗？我发一点微薄的声音，犹太人一定觉得我还是解错了。可是我们从圣经来看，犹太人或者说神给犹太人那个安息日，守安息，守安息日，犹太人的解释看起来根本不需要什么学问，而且很仔细，就是不可以做工嘛，圣经讲的嘛，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嘛。犹太人的优秀或仔细就是把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规划的很详细。我们看很多人说啊，这边律法主义很死板，这我也承认，但是我们也觉得这也很好。你今天说开车要守规矩，要不然要罚款，很好，我要守规矩，你把规矩定出来嘛，红灯不可以左转或红灯不可以右转，你定出来嘛，定一千条，定一万条，有规矩我来遵守嘛。你说要守安息日，你把它讲清楚一点，什么叫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我的身份证掉地上捡起来算不算做工？我要买矿泉水，那么如果要走路20公里到一个地方去买，那个算做工？如果就在我家楼下，可算不算？我口渴要喝水，我去我家的热水瓶里倒一杯水出来，算不算？犹太人很仔细的把什么工都不可做写出来了啊，可以走多远的路，这我们也记得，在以马忤色路上也有这样的提醒，可以走多少路，可以做什么事，什么不能做。犹太人这些方面很仔细，我们不能说不好，但他们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安息。他们把上帝的规定纯粹只看成一个严格字面上要遵守的律法，这是他们的错误。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个律法后面，严格的后面有上帝最大的福音和恩典。出埃及记20章11节，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么耶和华定安息日为圣日的意思是要所有的人，其实是所有的人，当然后来因为人的罪恶那么深，就特别跟犹太人讲，你要守安息日。安息日是建立在神为你做好了一切的工，神为你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而有的。各位，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建立在认识神给我们的恩典。你不做工，你在第七天不做工，是其实不是外表上你做工了没做工，走了多少路，扛了多少东西，而是你认识这位神为你做的一切的事。我们做任何的工，盼望都建立在这件事上，神为我成就了一切，即使时间上还没有成就，我有这样的信心。这个并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完了，然后第七天就让人有安息，后来人有了罪恶就没有安息了。各位，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有的。 诗篇146篇第六节，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诗篇146篇讲的话跟实践很像，要守安息日，因为耶和华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但是146篇有一点不一样，它很明显的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即使在充满罪恶、不安、恐惧、焦虑、害怕、紧张、疾病、死亡的威胁下，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包括现在寒冷威胁到我们，雨水多的时候也威胁到我们，又冷又湿威胁到老人，我们有这些危险，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因此我们没有安息。愿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的安息，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证据，是很强人所难。如果你把安息日纯粹只想成律法，那我们就难上加难，因为安息日不做工变成一个更大重担，你看到羊掉在井里了，你还不能去捡起来，你要让自己心情好一点都还没办法，你就听着羊咩咩叫叫到死。如果你把上帝的律法，任何一个律法，包括守安息的律法，纯粹只讲到字面上、外表上，我什么都不可以做，那就跟原来的目的刚好相反。原来的目的，安息是要知道神创造的时候，而且即使在今天，有这么多的委屈，有这么多的伤痛，有这么多的焦虑，有这么多的不安、饥饿、被囚、冤枉，耶和华仍然在做事，所以有安息吧。有安息吧，可能我们不太那么熟悉，变成有平安吧。愿我们有安息日的平安，愿我们有不仅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很好的，让我们有安息啊，不劳我们在做什么，神都做好了，我们是在做，但是我们做的都是建立在他为我们成就的事上。而且即使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多罪恶，我们仍然因为耶和华在罪恶的世界眷顾我们，我们就有安息。而这个眷顾最明显的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我们信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怜悯恩待教会，怜悯恩待我们。我们都犯错，不是只有犹太人；我们都不安，不是只有犹太人。我们遵你的律法行的时候，常常觉得更沉重，包括安息日的诫命，包括我们像犹太人一样做了很多，心里还是不安；做了很多，心里还是焦虑彷徨。主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很多犯罪邪恶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不认识你，所以我们在那里烦恼加烦恼，忧愁加忧愁。求主拯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